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92岁照样修炼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号。师尊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92岁，自1997年开始修炼，现已修炼25年了。无论经历中共怎样的打压与抹黑，我始终坚信师父，兼修大法不动摇。我每天早晚都背一遍《论语》，转法轮目录及一些经文、红引等，学法练功从未间断。很多同修都说，这老太太真有毅力。其实不是我多有毅力，是师父在时时保护我、鼓励我、加持我，也是法轮功深刻的内涵感染着我，使我内心产生巨大震撼，我才下决心一修到底。一，性欲大法，病症不翼而飞。得法前，我浑身是病，患有严重的精神衰弱、颈椎增生、咽炎、萎缩性胃炎、溃疡病、尿道炎、膝关节增生骨刺等等，每天3顿吃药。那时候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，得法一周后，所有病症都不翼而飞了，变得无病一身轻，我真切感受到大法的威力。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悟懂了很多法理，原来这都是师父加持我，帮我净化身体，清除了部分业力的结果。学了大法才明白，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，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情积累下来的。医院的治病方法是在常人层次中，是不能根除病源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一个问题要说清，一般的气功治病和医院治病，就是把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的难往后推移了，推到后半生或以后去了，业力根本没有动。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，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。选自转法轮，让学员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，直到消除所有业力，修炼圆满。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吗？能得如此宏大佛法，是多大的造化啊！太幸运了。二，利用自身条件讲真相，亲人皆受益。喜得大法，除自己学法练功外，我还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弘扬大法。开始时跟辅导员等同修一起租大课下乡弘法，每天都有很多新同修加入到学法练功行列。我家还成立了学法点，同修带新学员一起观看师父讲法录像，人多时近50人。同时我还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弘法，先后有40-50人走进大法修炼，其中很多人我都亲自请转法轮宝书赠送他们，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了。例如我亲侄子头里长个包，多年未治愈，他得法不久，包竟然不知不觉消失了。外甥女婿半夜骑摩托回家，撞到停靠在路边的废车上，当场不省人事，被好心人发现，把他送医院抢救。我带上转法轮去医院，嘱咐他，看师父这本书会有奇效，并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点头接受。真神奇，他双腿打了钢板，腿肿成青紫色大粗棒，也不那么痛，医生都惊奇，怎么恢复那么快。我老妹夫过去对法轮功一直半信半疑，还口口声声说，姐，就看你的状况， 我知道法轮功肯定好，可我要干活吃饭呢，不种地吃什么？不养牛哪来钱花？哪有时间学习练功啊？六年前，老妹夫患了重病，心衰、肾衰，胆管结石发炎，连续数日高烧不退，医院都没有办法治疗，让他回家。我带着真相去救他，只见他瘦得皮包骨，佝偻在病床上，痛得直颤抖。待了很久，他才微微睁开眼。姐，我不行了，明天回家。声音又小又弱，都听不清。我忙说，只有大法能救你，你相信师父，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得救。我把师父讲法录音，绝处逢生一书及一些真相小册子送给他，让他回家后一定认真听法看书。病痛中，他意识清楚时就念九字真言。老妹夫回家后第二天，奇迹就出现了，他竟能说话喝水了。此后他的病情一天天见好，一个月后又能干农活了。他高兴地逢人就讲，法轮功救了我的命，法轮大法真好。还特意来我家住一周，学练功法，学得很认真，读书一字不差，练功动作规范。回家后，他又带着老伴儿一起修炼。放牛时，他手里拿着师父讲法录音听，整天精力旺盛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今年六月，我娘家侄孙要结婚，我意识到这是个弘法好机会，于是和儿子商量，用车拉我回农村老家。儿子坚决不同意，怕我坐车颠簸，加上人多闹腾，怕我受不了。我暗暗做着准备，包上师父最近发表的红银六经文，以及一些真相小册子、护身符等。侄孙结婚当天的一大早，我执意让儿子来用车载我去。儿子不敢违背我的意思，就载我去了。这一趟收获不小，不但给新娘及她父母做了三推，而且还退了几个读高中、初中的侄孙，还给外甥媳妇的父母也退出协党组织，共十一人。有个邻居侄儿70多岁了，听说我回来，急忙前来报喜，一进门就说，大姑，我在大法上受益了。他一边笑一边讲述受益的故事。那年你回来给我讲了大法好，我始终记着，你给的护身符也一直揣在上衣内侧兜里，我信。有一次我开三轮车，拐弯处遇上一个大卡车，来不及躲闪了。在那一瞬间，我一下想到，大法师父救我。接着，三轮车翻了，我也摔倒在地。我哪儿也没伤着，太神奇了，我真的受益了，谢谢大姑。他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说，法轮功就是神奇，真心相信会有福报，你要谢的是大法师父。有时女儿同修跟我一起出去讲真相的时候，女儿都会对人说，你看我妈都90多岁了，修炼法轮大法后20多年了，也没有吃一粒药，身体很健康。往往世人看到我的身体情况后，都认同了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。
3，讲真相救人时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1999年7月，协党发动了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行动，大法被无端抹黑， 很多大法弟子无辜被恶警绑架关押。讲真相救人成了大法弟子修炼的重要部分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遇到很多危险，每次都是师父帮我化险为夷。我真切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在此仅举两例。我87岁那年春末，有一天上午11点左右，我去农贸市场讲真相，往家赶，抄近道，过两个小区中间的隔墙。人们为方便，在墙的中间打开一个洞，用砖头水泥砌个三层台阶，约80公分高。我从高处往下走，第二脚一下踩空了。我瞬间就想，师父救我。随后，整个身体向后滑个半圆弧，轻飘飘滑倒在左下方空地角落里，也没什么声音，就感觉有人托扶我，轻轻放在地上一样。我立即悟到，是师父在救我呢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爬起来哪也不痛，我扑了扑土就回家了。回家立刻给师父烧香磕头，感谢师尊保护我。我88岁那年夏季，一天我在大街上寻找有缘人讲真相，看到楼前台阶上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头在乘凉，便上前搭讪：“老弟，给你一本书看呀。”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。他瞟了一眼小册子，立即露出怒相，呼一下站起来说：“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”手里拎出个执勤袖标。我忙说：“不管干什么都要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大法是救人的。”不等我说完，他一下抓住我的手腕，厉声道：“走到派出所去。”拽着我就走。我被他拽得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放开我，我是救你的。”他根本不听，还把我拽个趔趄，险些倒下。这时过来几个路人围观，他们摸不清发生了什么，就听有人说：“你拽老太太干什么？放了吧。”突然不远处发出一个响亮的吼声：“爸，你放手，不放手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。”原来是他女儿。怎么这么巧？只见他女儿抱着孩子不知从哪儿过来了，一边走一边哭，孩子也哭了。这时老头才松开手。他女儿放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大奶，你往那边走吧。”手指着两栋楼中间的小道。我把手里的小册子装进包里，径直走了，边走边流着激动的泪水。是师父帮我化险为夷呀，是师父借他女儿的嘴来救我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又遇见一个50多岁的妇女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平静地向他打招呼：“闺女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”他摇摇头。我说：“就是声明退出你小时候戴过的红领巾和长大后入过的党团组织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怎么退呢？”我说：“用化名、小名、真名都可以，在海外的网站上退，我帮你上报。”他说：“我退，反正下岗了，厂子被政府卖了，把我们这些工人害苦了，到处找活干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”我说：“天灭中共，退了那个党就抹去了印记，能保你平安。这小册子讲得很清楚。”我拿出一本《天赐鸿福》和一本《明白》递给他：“回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。”他立即接着连声说：“谢谢大姨。”四，放下利益心。我在修炼中所经历的几次大的病月关，其实都是旧势力来取命的，有幸得到师父保护，才闯过一个个难关。 师父渡我操了多少心呢？不仅把我从地狱中捞起，而且还延续了我的生命。我明白，延续的生命是为修炼的。然而，现实中我修得很不够，据师父要求的相差甚远。特别是心性上，往往在一个层次中徘徊，很难提高。比如在放下利益心上，5年前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同等条件的同事少，内心起了涟漪。原因何在呢？查来查去，是自己把开始工作的时间填错了。我是1951年6月5日开始工作的，填表时间写的是7月1日。没想到这一月之差，工龄竟然少了一年。因为6月底是个杠，之前当年计算一年工龄，之后就不计算工龄了。当时我不懂这些，以为6月7月无所谓。退休时情况类似，实际退休是1987年7月18日，而退休证上是6月1日，也少算一年的工龄。这样，原本38年的工龄变成36年了。近几年，每当涨工资时，我就不太平静了。同样条件，工资差距却一年比一年大。执着心不由自主的就冒了出来。常想，是否应该去主管部门更正呢？吃了几十年亏了，更正过来，能补回不少损失呢。我刚工作时的同事还有两个人在世，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2022年7月涨完工资，跟我同样条件的人，一月工资都能有6000多块钱，而我还不到6000元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与女儿商量，让她去主管部门找找。女儿是同修，她说，妈，咱是修炼人，去找能对吗？这不是常人的利益之心吗？我解释道，正因为是修炼人，才好几年也没找，我心里一直在犹豫。我也是尊重事实，修炼人应该讲真嘛，不找我总觉得吃亏，找回来能补不少钱呢，这是我过去的劳动所得。我也知道这是常人心，可就是放不下。当天我们学法小组一起学习转法轮第四讲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我深有感触，泪水禁不住掉下来。人啊，这个名利情真是根深蒂固，想彻底放下太难了，一遇到事情不自觉就出来了。我悟到养老金问题就是考验我心性的，持续5年我都没能割舍。一个修炼圆满的人是不会动心的，而我不但动了心，还要去找。常人的利益损失一点就感到难受，这是修炼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真修》中说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。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我连这点利益之心都过不去，更多的执着怎么过？我要过关，我要放下，彻底的放弃。师父，弟子错了。经历这次心性的磨练，我继续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还有诸多常人的执着心没去，如亲情心、怕心、显示心、面子心等等。我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就要在以后的修炼中逐一清除。虽然很难，但一定要放下，再放下。只有放下常人心，放弃一切执着心，才能达到圆满，回归家园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，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叩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全部时间都为了救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今年74岁，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。1996年，我丈夫肚子里长了瘤子，但是他不敢做手术。丈夫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瘤子不治自消了。从此，我和丈夫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我们对大法坚信不疑，把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用在了做好三件事，助师正法救人上。26年来，在修炼的路上，有心性提高后的喜悦，也有被迫害后的艰辛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我们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。2008年，我因为做正式大法的项目被国保警察绑架，后被判冤狱8年。回家后，我开始大量学法，弥补8年来没学法的欠缺，用法来归正自己。我看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3》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还说，从现在开始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、新老学员，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，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。我知道了当前正法的形势，讲真相救人是刻不容缓的大事，我的责任重大，必须马上走出去救人。我对老伴说，咱不能只待在家里学法，不出去救人。救人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。当时老伴也认识到了，说，农村交通不方便，我去买辆三轮车，载着你出去赶大集，讲真相方便。从此，我们每天上午到处去讲真相，去赶大集，串街巷，临近的乡镇市场都走遍了。有时能走出去30多里路。为了避开交警查车，我们就在他们上班之前到达目的地，他们下班后我们再回家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交通麻烦，是师父处处在保护着我们。我们天天出去救人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从未间断。也不管严寒酷暑，刮风下雨，有时下大雨，只要雨一停，我们就出去。每年救人到腊月28日才停下。农村人过了腊月20，不是做豆腐，就是蒸饽饽、炸面鱼儿，为全家人筹备年货。而我们什么都不准备。女儿家开了一个饭店，她知道我们忙，所以每到过年时，什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。我们老两口光吃现成的就行，节省下的时间全部用在了修炼正式法上了。有时女儿的饭店很忙，打电话让我去帮忙，我说我的时间很珍贵，得用在更重要的地方，你们自己另想办法吧。因为女儿明白大法真相，也知道我们每天在干什么，听到我说的话后就不再找我了，也没有抱怨和不满意。我们的家庭环境很好，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一心扑在救人上，生活也很简单，吃什么填饱肚子就可以了，不舍得把这么珍贵的时间浪费在调剂个人生活上。我们过得幸福快乐，也很充实，因为心里有法在，有救人的使命在。7年来，通过我们讲真相做了3退的人，大约在20000人以上，最多时 一天就讲退了50多人，有时30几人、20几人、10几人不等。现在一个星期就能救70到80人。我讲真相，大多数人愿意接受，有时3言2语就能劝退。劝退时，我面带微笑，称呼大哥、大嫂、兄弟、妹子等，不张扬，不急不躁，慢条斯理。我心里就想着就为这个生命好，没有怕心和负面思维，以纯净的心态对待每个人，不分职位高低，一视同仁，没有分别心。因为我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，就有师父保护。有许多三退的人都认识我了，见面就给我伸大拇指，并说你太善良了。也有不听的或想举报的人，但在我的正念下，师父都给化解了。通过讲真相，使我对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的法领会得更深刻了，真正体会到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。下面说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与同修交流。一，给路人讲真相。一开始讲真相时，我不敢给多个人一起讲，怕被不认可的人搅浑一锅粥。有一天，有5个人在向前走，我只讲了4个人就离开了。有个老头我没给讲，我刚走了几步，那个老人就挥手让我回来。他说，给我个护身符吧。我马上知道我错了，我赶快转身回去，对他说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你，我也给你送上一份祝福，请你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了命能保。然后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认识到了世人都在盼着得救，我不能有分别心，要一视同仁，不能落下一个人。二，给学生讲真相。今年暑假，有许多大中学生在驾校学车，一波一波的，天天有人。有一天，我看到路旁有10多个等着学车的学生。我走上前去和一个男生说，小伙子，现在极端天气无常，天灾人祸不断，瘟疫又要回升，人们活得提心吊胆，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？小伙子回答，没有。我说，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，只要你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瘟疫就染不上身，你还不会生病，身体健康，脑子聪明，学习好，就有好的未来。有钱必须有命才能花，命要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小伙子说，学校能让吗？我说，大法只见人心，不用任何组织手续，也不用让学校知道，只要你心里同意，一切由我负责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，神知我知你知就行。小伙子听明白了，笑着说，大姨，你给我退了吧，我入过团队，我叫某某某。旁边的10多个学生也都听明白了，都用真名做了三退，有的名字我不会写，他们就自己给我写上，然后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他们都很珍惜地放到了包里。三，给修路人讲真相。今年修路改管道的地方很多，大路旁边有不少干活的人。有一天，我看到路旁有20多人在干活，其中有一个不干活的人在指指点点别人干活，我心想，这人可能是工头，他如果不认同大法，他的工人可能就不好救，还可能设障碍。于是我先找他讲， 大哥你好，我给你送符来了，要不要？他说，送符还能不要吗？我说，你听说三退保平安吗？然后我给他讲了藏字石的故事，还有中央党校一次就有25人集体化名退党的事。他问我，法轮功为什么去北京闹事，冲击中南海？我说，大哥，你不知道内情，那是因为天津警察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，我们去北京反映情况上访，当时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我们，并答应放人，法轮功学员安静地回家了，我们手无寸铁，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，何为冲击中南海？这是江泽民一伙为镇压法轮功编造的谎言，欺骗世人的。他说，这些情况我不知道，都是听电视上宣传的。后来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，天安门自焚伟岸的真相，他静静地听着，并不断地点头。最后我说，大哥，你也是过来的人，经历的事也不少，为了保命，退出中共的组织吧。他说入过党，很痛快地退了。他还说，手机上说的预言都应验了，可能是真的到时候了，共产党气数已尽。接着我又给其他民工劝三退，这一路上劝退了25个人。四，给警察讲真相。一次我在大集上发真相台历，遇到三个开轿车的便衣警察，当时我正拿着一本台历问道，大兄弟，给你一本真相台历要不要？他马上把脸一翻，气势汹汹地说，你知道我是谁？我说，是谁不重要，保命最重要，大法师父告诉俺，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应该被救度，我为的是这个生命得度。他又说，你知道我车上有手铐吗？我说，手铐是抓坏人的，不是抓好人的，对吧？这时我求师父加持，不要让他对大法犯罪，我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结果他态度瞬间变了，随声附和道，对，我是来抓小偷的。说完他转身开车走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安全地脱险了。五，给行恶者讲真相。有一次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说要向610举报我，并拿起手机对我拍照。我马上心里求师父加持，同时发正念，我要把佛法神通打到他的手机上，让他照不上。我对他说，我是来救你的命，又不要你一分钱，你这样做对你不好，我不想让你对大法犯罪。说着拍了他拿手机的手一下，这时他拿着手机转动了几下，好像手机出了毛病，然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离开了。前几年在讲真相中，由于自己的着急心，曾被绑架过，警察硬把我推到警车里，拉到医院体检，一路上我大声喊着，法轮大法好，心里求师父救我。当我被送到看守所时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回家救人，我的使命还未完成。结果看守所的人说我血压太高不能收，警察只好把我送回了家。正法已到最后，得救的人才4亿多，离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，今后我要加大力度多救人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归家的路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20年春天，面对中共病毒疫情初期，本地同修切磋时都认为，世人看了真相资料就能明白真相，世人明白了真相才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大瘟疫中才能平平安安。因为疫情正在迅猛发展，我们应该去给世人发放真相资料，给他们送去得救的机会。因为怕中共把路封了，大家决定第二天晚上去发真相册子、真相卡片，给世人送去躲过瘟疫的良方。第二天晚上，同修们分成两组，每组一辆车，去不同的地方，做完后各自回家。我和一位同修一组，做完一个村子后，我们就在路边等车。这时又碰到的另外两位同修也做完了，也在等车。我俩觉得多人在路边等车不太安全，就拐到了一个巷子里去，等车过来再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路边有人恶狠狠地说：“上车。”这是陌生人的声音，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车，我们就没出来。一会儿好像车开走了，没动静了。我们出来找同修，他们不在了。等了好一会儿，还是不见人，也不见车。因为是正月，天很冷，找不到车和人，我俩就先往前走。走出了村子很远，还没看到车和人。这时又下起了雨夹雪，我穿的防寒服是旧的，不防水，一会儿就湿透了，冻得硬邦邦的，很冷。鞋也湿透了，很冻脚。雪下得更大了，路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。我着急想把刚才的事告诉协调人，可是谁也找不到。我俩不知道同修们是什么情况，很是担心。这时夜已经很深了，我俩每人还有一包真相资料，原本等着坐车到另一村庄发放。现在找不到车，也找不到人，我俩决定冒雪往回走。这时雪下得很大，路上的雪很厚很厚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脚抬起来都不知道往哪儿落下。我们一步一滑地往前走，也不知摔了多少跤，只知道滑倒了就爬起来。我和同修尽量不让包里的真相资料被弄湿。我俩商量，不管雪多厚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只要前面路过村庄，我们就去发资料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们坚信，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正念，师父一定会让我们心想事成。前面的村庄不断地出现，我俩跌跌撞撞，跌跌撞撞，我们相互搀扶着，把真相资料发完了。这时我们来到一棵树下，由于树枝上的积雪很厚，那树枝咔嚓一声就掉下来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迅速躲开，没有受伤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路过一座桥，上面有横栏杆。同修靠着栏杆想休息一下，由于连累带饿的，同修差点晕倒。我们求师父帮助，我们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家。路边有积雪压断的树枝，我们就捡根树杈当拐杖，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往前走。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东边的天空泛起了白色，天渐渐地变亮了。早晨七点多钟，我们实在走不动了。我想同修是因为饿了才晕的，得想办法弄点吃的。 离家大概还有100里路呢，没有力量怎么走路。我们决定要是再看见村庄，就跟村里人找点吃的。我们继续一步一步的艰难的往前走，又看见了一座大桥，桥上有一群人。那些人看见我们就低声说，他们是不是武汉逃出来的？又走了一段路，终于看见一个村庄，同修实在撑不住了，我决定去找吃的。我知道自己没有带钱，但还是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衣服口袋，口袋里竟然有100元钱。这时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，是师父看弟子们太饿了，给弟子钱让我们买吃的。到了离村子最近的小卖部，我刚进去，一个戴红袖章的人就赶我走，不让买。他说要不走就打电话告我们。路边上还有扫雪的人，不远不近的还有看管疫情的人，我们就赶紧离开了。出了村正发愁呢，迎面走来一位老者，同修不顾自己又累又饿，迎上去给老人讲真相，我在一边发正念。这位老人说，以前有人给他讲过真相，他很明白。他说，这么大的雪还出来真不容易，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吧，别人都在家围着炉子坐着热炕看手机或聊天呢，只有你们还想着别人。同修问老人有啥吃的，说刚才我们到小卖部买吃的，看疫情的人不让买，赶我们走。老人一听就说，我去给你们买。说完拿着钱就一瘸一拐，踏着厚厚的雪艰难地走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们很是感动，明真相的世人会帮助保护大法弟子的。这时从巷子里跑出来两个小女孩，同修给他们讲真相，才知道是老人的孙女。他们知道爷爷是帮我们买东西，就追上爷爷拿了钱，给我们买了吃的，很快送来了。我们谢过他们后又继续赶路。不经意间，后边开了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了我们身边，下来几个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还翻我们的包，翻出里边刚才买的方便面和水才作罢。我们已经看出他们是本乡派出所的，我们不害怕，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，有师父看护着我们。他们又详细的盘问了我们，认为我们是本地走亲戚的，他们返回去了。我们大约又走出去有5里路，前边又是一个村庄，从这里到家还有60里路。我们商量到村子里借一个手机，给家里人打电话来接我们。我们碰到一位妇女，跟她借了手机打了电话。我儿子开车过来了，他对我们的安全很是担心，一上车就抱怨我们，我们表示理解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到了家。我们一组同去的同修，有4位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了，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。大法弟子走过的路是艰难的，但前途是光明的，因为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。
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